非常欢迎大家能够留下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真的非常的感恩神每一周的还赐下他的话语，我们要特别的感谢神这样的怜悯恩待他的教会，真的不是所有的教会，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走过很多的教会，可以说大部分的教会已经很难听到至少每一周都能够传福音，虽然人数是那样的多，但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人数不多的教会，能够每一周的听见那美好的福音，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所以让我们真的珍惜每一次来到他面前的机会，特别的祈求圣灵在他的教会中工作。所以不管我们传道人怎么传讲，如果没有圣灵自己的工作，哪怕是一篇最好的讲道，就算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给我们讲道，作为人子也不可能得救。如果我们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他来教训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悟性和智慧，我们是不可能领受，不可能真的明白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救恩。所以让我们如果要真的经历神的拯救，我们知道只要主的一个意念，只要他的一句话，只要你真的听到他对你的呼召，在你内心的拯救，只要他愿意，你就可以立刻得救，不要一秒钟。所以不管我们传道人讲多久，其实最主要的你一定要听到神对你所说的话，是神在对你讲那美好的真理，那救恩的福音，唯有福音才是神的大能，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让我们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我们继续的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31节到35节，我们接着前面所讲的，来到主耶稣基督今天，很有可能这是他在世上的时候公开讲到的最后的一段内容。在这段内容之后他就隐藏了，此后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他在私底下，在之后他就在私底下去教导他的门徒们，所以他就没有在公开的在会众面前来讲道来传讲福音。所以这一次是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公开宣讲福音的最后一次。所以经文在最后一节35节，他说36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了，就隐藏了。所以今天我们到36节为止，今天的经文，所以这句话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就隐藏了。真的我不希望今天这句话被应验在你的身上，他讲完今天的道他就离开了你，就隐藏了。直到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来给大家来念一下这段经文，第31节开始。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话原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今天的主题是来归向耶稣， 来归向耶稣。所以今天的重点的这些经文是记在32节的内容。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真的盼望今天他能够吸引你来归向他，今天就今天他能够真的吸引你，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还不认识神的人，还没有来跟从他的人，他今天就能够吸引你来归向他。好，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今天的主题是来归向耶稣。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阿门。约翰福音12章31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是一节非常广的、非常属灵的、宽广的经文。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当然它不是指的将来那末世耶稣基督带来的审判，审判所有活人死人。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指的是他即将马上要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圣经在创世之初所预言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要击伤魔鬼的头，这一刻即将临到。这经文因为有两个现在，英文是两个现在，现在这世界受审判，现在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时刻。现在我们的救恩都指向这一刻，每一个得救的灵魂，不管是在之前4000年，主前4000年，还是主后他再来，都指向这一刻。现在这个世界要受审判，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你之所以能够得救，就在于这一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可以忽略所有的历史事件，这个我们所学过的所有历史的重大事件都不可能跟这一刻相比拟，因为这决定着我们世人我们永恒的未来。我们这个历史上所发生的各种的时刻，重大的时刻，只能决定我们今生会怎样，但是这一刻将决定你将来会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时刻，从创世到耶稣基督所说的现在，已经4000年，也就是我们2000年前主耶稣所说的这话，已经4000年了，等待了4000年。自从主前4000年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就对魔鬼发出了审判的预言。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他对魔鬼发出这样的审判，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现在这审判的预言要得到完全的应验。魔鬼掌控这个堕落幽暗的世界已经4000年，从魔鬼将罪引入这个世界开始，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神所创造起初的那完美的世界，我们所活在的这个世界是已经完全堕落的世界，所以会有这样的患难，会有各样的痛苦。地里要长出蒺藜，人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我们都要各样的劳苦，在这个世界劳苦。魔鬼把这个世界他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你掌控了4000年，许许多多的灵魂，大部分的人，那个时候旧约时代得救的人非常少，绝大部分的人都在走向灭亡。所以魔鬼掌控这个幽暗的世界已经4000年，从亚伯到挪亚，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整个神所拣选的犹太民族创世4000年来， 整个旧约时代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真的对比我们现在新约的时代少之又少，全世界几乎都伏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那个时候有非常多行邪术的，被鬼附的，魔鬼都是那样容易附在人的身上。所以主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许多被鬼附的，其实不单是在犹太地区，其实整个世界都有过这样的例子，魔鬼是那样容易附在人的身上，尤其是没有福音的外邦人，到处都充满了各样偶像的崇拜，行邪术，教鬼。整个旧约时代的世界4000年的历史，除了犹太人，他们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蒙神特别带领的一群，绝大部分都处在那属灵的黑暗的牢笼当中，魔鬼的掌控当中，世人都在走向灭亡，没有指望，都在沉入地狱。创世已经4000年过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在这一刻主耶稣说，现在这个时刻已经来了，我要在十字架上要胜过魔鬼，我要战胜死亡，要审判罪。他所差来，神所差来的救主，他在4000年前所应许的那一位女人的后裔，救主，我们的救主已经来了。他亲口传讲那美好救恩的福音，他要借着自己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他要打败魔鬼，他要夺回本属于他的掌控的权，对这个世界的掌控权。魔鬼是篡夺了这个世界的掌控权，所以现在时候到了，现在是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对罪的审判。他要借着自己的死来开启那新约恩典的时代，属灵的光要从这一刻开始照亮整个世界。所以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神不单是犹太人的神，他不是西方人的神，他是整个宇宙，是我们的神，是你的神。神要从地极召集他的儿女来，现在这个世界的王魔鬼要被赶出去，基督的死要将魔鬼践踏在他的脚下，所以福音要照光照整个世界，直到地极。主耶稣已经得胜了，神悦纳了他所献上的挽回祭，他的死会让许许多多黑暗中的灵魂重生得救，魔鬼的权势会大大的被压制、被限制。虽然没有完全的被赶出这个世界，魔鬼，但是他已经被赶出去了，从他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他在此前，我们所有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是随从魔鬼、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但是我们看这2000年来，当福音被传遍地极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很难听到哪个地方没有基督教的信仰传播。甚至我们的乡村充满了教堂，所以基督的福音还在世界各地不断的赢得灵魂，教会大大的兴旺，魔鬼不可能再控告神所拣选的儿女，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魔鬼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会来控告，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替他的儿女已经替他们受死，所以魔鬼不可能再控告他的儿女，让他们再承受一次死的刑罚、地狱的刑罚，那不可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经文，第32节，我们来看到今天的主题经文：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话，耶稣这话是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习惯性的他喜欢解释一下之前的经文，所以这里毫无疑问，这里他所指的被举起来是指的主的死，是耶稣基督的死所说的，就是他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经历的。这句真理是整个福音的精髓， 耶稣基督在这里指着自己从地上被举起来，不是别的，就是圣经圣灵在这里默示，指着他所他的死，是主耶稣基督的死。基督的死是神的荣耀，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定下的旨意。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他将自己的死看为是被高举，是荣耀神的，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因为只有借着他的死才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才能够拯救罪人，我们才能够有拯救的盼望。所以基督的死绝对不是他的羞辱，不是他的软弱，也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最大的荣耀。神的公义绝对不会让一个无罪的人死去。我们知道罪的公价是死，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么他是不需要经历死亡的。但是基督是无罪的，他是毫无瑕疵神的羔羊，他的死唯一能证明的是他完完全全的担当了他百姓的罪，他担当了你的罪，他也担当了我的罪。所以我们不用再为自己的罪再一次的承受那永恒地狱的刑罚，因为耶稣基督一次替我们已经还清了罪债。这就是福音。这里英文是吸引所有人，就要吸引所有人来归我。当然这里不是指的是他要拯救整个世界的人，他的意思是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福音已经传遍整个世界，世界上所有阶层的人，不管种族背景，神要从地级呼召他的儿女来归向他，归向耶稣基督，包括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所以你不用将自己排除在外面，今天你来听到福音，这福音也是向你所应许的，只要你相信他，你就是他的儿女，你就立刻他就会赦免你的罪，拯救你。只要你来到他这里，他就绝对不会丢弃你，只要你归向他，他就他允许永不丢弃你，永不丢弃你。所以在这里我们来思考他的话语。首先他说吸引，这个词语非常的重要。经文说吸引，这是为了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不是靠着你能做什么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愿意来归向他，不是靠着你决定要来归向他，得救不是靠着你自己，是他亲自的在吸引我们，是他在吸引我们，他在吸引你，你每一周能够来教会，是他在吸引着你，就像磁铁一样，他在呼召你，将那铁吸引过来，是磁铁，是磁铁本身的磁性，不是那铁，铁本身是不会移动的，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们都可能很多人玩过磁铁，将一块铁可以不要碰到它就把它挪动，是靠着磁铁的力量，磁铁放在旁边，那么就可以把它移动，把那铁可以移动，并且被吸引过去与磁铁相连接，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话语在吸引罪人归向他。所以你喜爱来亲身神的话语，是圣灵在吸引你，是他在你内心的工作。我们自己里面是完全堕落的，是没有属灵的能力的。圣灵告诉圣经形容我们是什么，是瘸腿的，在属灵上我们就是瘸腿的，我们是聋子，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哑巴的，有口不能说，有耳不能听，有腿有脚不能行，我们有鼻孔我们不能够呼吸，我们的灵魂是死的，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磁铁，他的真理能够吸引我们来归向他，他能够吸引我们来向他祷告，向他祈求。不管我们的心有多么的悖逆和干硬，无可救药，多么的贪恋罪， 按照我们的本相，没有人愿意来寻求神，也没有人能够归向神，但是他有能力吸引我们来归向他。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他能够，他能，不是你能，他可以。教会复兴的关键在于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这是非常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为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除此以外，都不可能让任何一个灵魂归向基督。他说，我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这是前提，这是唯一的前提。地上的教会可能会通过很多的手段来吸引很多人来到教会，那只是来到教会，但是都不可能让一个灵魂去到耶稣基督那里，除非他们传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那十字架的福音。所以在这里，不久前有一个姐妹说过我们的主日学非常好，会给孩子来传讲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他所在的那个教会主日学不讲这些，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主日学不讲福音，不讲耶稣基督。他就觉得他自己，觉得自己既然委身在那个教会，他觉得他就不应该离开那个教会，也不方便同时去到两个教会聚会，所以他觉得两边跑非常的累。当然我非常理解这位妈妈的心情，她真的非常充满着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来上主日学，而且他能够分辨这里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教导这些孩子们，所以他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分辨是对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既然他说是那个教会主日学不传福音，那么可以肯定的一点，那个教会他并不重视福音。他们每周能不能传讲一次的福音，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毫无疑问，那样的教会是在阻挡小孩子到耶稣这里来，这是违背真理的。因为他们不传讲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嘛，所以他坚持，你要坚持留在一个被盗的教会，只是因为别人说你要委身，单单因为这个原因，那么你清楚你所委身的地方是不是神让你委身的教会，委身的地方，还是仅仅是人让你委身的地方，你要待的地方，你是委身在人的会中还是神的会中。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们，不要阻挡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今天我们唱了这首赞美诗，让小孩子来，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所以虽然我不能够替这位母亲做决定，但是这句真理已经指示了他当行的路。神已经把借着这句话，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我相信他明白，不然他不会说这里对他的孩子来说更适合，因为这里有福音在传讲，这里的主日学在传福音。所以如果主日学不传讲，不讲福音的话，只是学习一些圣经的知识，只是打发一下时间，只是让小孩子不要来搅扰我们大人听到，那么小孩子又怎么能够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如果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讲真理的教会，讲福音的主日学，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留在那没有福音的地方，让我们的孩子听不到福音？我们是在阻挡小孩子到神这里来，我们是在拒绝神的话语，我们是在违背神的旨意。显然神已经为这位母亲指明了路，只是因为人的眼目 缺乏属灵的分辨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是因为他从地上被举起来，是因为他的死才能够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归向他唯一的方式，是他的十字架的福音，是传讲他的死，他的复活。有的人是因为想要进天堂，害怕下地狱才来到教会，有的人是因为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来到教会，有的人是为了追寻一个宗教信仰的仪式来到教会，有的人是崇拜耶稣是一个圣人，他们认识主耶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圣贤，一个非常圣洁的人，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尊敬。有的人盼望将来他再来的荣耀，有的人是因为他将来会再来，人们因着各种原因来到教会，但是真正归向耶稣基督的人，必须是唯独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必须要传讲他的福音。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不是因为别的。所以你必须要听这样的福音，确实明白他是为你的罪受死，并且为你称义复活。如果一个教会不传讲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的话，如果不传讲十字架的福音，那么他们归向的是什么？他们归向的是人的义，是他们自己的义，不是神的义。他们只是听从人的，而不是听从神的。主耶稣说，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是不管教会举办的怎样丰富多彩的活动，教会人数有多少，传道人不管他怎么能够人言善道，所传的信息，他所讲的信息怎么吸引一个人，传道人所传的信息，不管他如何能够吸引一个人的听，一个听众，让人感到非常的愉悦。如果教会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教导人怎样去归向神，不教导那真正的得救的信心是什么，如何经历到救恩，如何得救，什么是重生得救，主日学也不让孩子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这样的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他是死的。对于真正属神的儿女来说，假如他们待在这样的地方越久的话，只会让他的灵魂越发的感到沉重和干渴。这也是我所经历的。我记得在我刚刚得救不久，我得救之前是在非常大的一个教会里面，是在一个大教堂里面，每一周都有好几千个人聚会，是那个地方那个城市最大的一个聚会点。真的，那个传道人讲的，那个年轻的传道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讲得非常好，我觉得他的知识真的非常的到位，他对这个宗教的历史讲论得非常好，每一次都听得津津的有味，每一次堂下都很多人听得都热血沸腾。但是当我真的听到福音以后，当我真的听到重生得救的福音以后，圣灵告诉我，那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因为我听不到我想，我内心越听越感慨。当我真的经历到救恩以后，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就听不到任何的有营养的信息。我就觉得每一个去到教会的人，从前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上天堂，他们都是那样快快乐乐的去教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完整的讲过一次福音，他们都是在教导人怎样去遵守神的律法，怎样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所以当时我们觉得每一个只要去到教会的人，教堂的人，他们都是得救的人。直到我真的听到真理以后，圣灵教导我分辨的能力以后，彻底改变了我内心的意念，所以我不能够再留在那里，我就从那里出来了。因为那里没有福音，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所以我离开那里了，我来到了神的教会。在这里我能够更加的领受到神的话语，能够 我的灵魂得到更加的喂养，更加的成长。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每一周的继续的传福音，因为唯有福音才能够吸引人归向基督，包括基督徒，我们还需要福音。我们因信得救，我们还要因信而活。如果不传福音的话，我们怎么来悔改？我们悔改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继续仰望他，所以我们才能够洁净我们自己，圣灵才会来洁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继续待在那样的地方，没有真理的地方，那么我们的灵魂只会越发的沉重和干渴，得不到喂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在这里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说这样的预言。让我们来思考，历史上只有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敢发出如此的预言，指着自己的死。我们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死后会怎样，因为我们只能写遗嘱，让我们的后人为我们操办后事，但是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甚至我们的遗体会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说，他如果他死，他的死可以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这是不可思议的伟大的预言。他在世上对门徒们反复预言自己的死。如果你听过前面的讲道，他曾经讲过很多次，我会经历死亡，我会怎样的被交在人的手中，不是那种正常的老死，而且他会怎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以及他要怎样的从死里复活，他要被埋葬并且被从死里复活，而且复活后他的教会会兴旺，会得到复兴。所以回顾他复活2000年来，他的预言在不断的得到应验，在这2000年不断的有人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些预言得到应验。基督在白马上胜了又胜，非常肯定的一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凌辱和牺牲，他所流出的宝血，是被最捆绑的灵魂和身处在属灵黑暗中的灵魂的拯救。他不仅吸引着堕落的灵魂来归向他，他不仅吸引我们这些失丧的灵魂来归向他，而且他还吸引着那些被盗的基督徒，他继续在吸引基督徒，有时候会被盗，会背离，所以他还会继续的把他们吸引带回到自己的面前，因为他允许永不丢弃他们，所以是他在吸引着我们来跟随他。他的宝血的功效是永远不会失效的，对于他的儿女来说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如果你被盗了，你要赶紧的来祈求他的赦免，你要赶紧的来归向他，他会赦免你，他会重新的接纳你，因为他是神圣洁无罪的羔羊，他背负世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罪人只要悔改归向他，他们的一切罪都会被神完全的涂抹，神对罪的愤怒就会从他的头上完全的被挪去，他在神的眼中就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人。不管你在今生犯过多大的罪，如果神一旦赦免你的罪，你以前现在将来要犯的罪完全一笔勾销，神看你就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在基督里面是圣洁的，是毫无瑕疵的，所以你犯罪你不会受到神的审判，神不会将你下到地狱里面，就像你的儿女犯错一样，你不可能把他完全的断绝，完全的把他赶出家门，他还是你的儿女，你会教训他，你会管教他，让他悔改。所以但是可能你会说，只是我还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还会犯罪，我的罪就像丹年一样，红如丹年。但是只要你肯来归向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就会看你比雪更白，而且你永不灭亡，这是他的应许，永不灭亡，这有神的应许，神必要将你荣耀的带入新天新地。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带给世人的福音， 任何一个被唤醒的灵魂会牢牢地抓住这样的应许，听见主为他所受的信息，听见耶稣基督为他死的信息，就要来归向耶稣。耶稣基督的死是他属灵国度的开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前面二十四节经文里面，他说，我们曾经听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指着他的牺牲，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所说的。假如你以福音为耻，如果你不来领受这样的福音，你不领受这样的福音，那么就不可能归向基督。如果教会不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就不可能引人来归向救主，这是绝对的。不论人怎么，不管你怎么有圣经的知识，不管你怎么学习圣经的话语，如果你不听福音，如果你不领受福音，你都是不可能明白救恩，不可能明白什么是属灵得救。不管人怎么热心的来行善，不管你怎么要过圣洁的生活，不管你怎么要想要过基督徒那得胜的生活，遵守神的律法，都不可能讨神的喜悦。你所行的一切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就像那污秽的衣服一样，是不洁的，你是在立自己的义。所以主说是他吸引人来归向他，一方面显明耶稣基督亲自复活灵魂，是他亲自复活人的灵魂，是他亲自斩断你的罪，斩断那罪的锁链，从自始至终是主亲力亲为的，是他的力量，是他加给的力量，所以不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另一个方面，是被吸引的人会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主，不是那种愁苦的，不是那种被迫的，他们会甘心乐意的，真正被主所吸引的人是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主，归向基督。主耶稣不是用埃及中宫的鞭子来鞭打，来驱赶，来做你所做不到的，他不是用暴力来威胁人们去他那里。这里的吸引和另外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里面的那一节里面的那个吸引是同一个词，他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你要到他那里去，你才能得生命，你才能脱离永死，才能脱离那地狱的审判。神的圣灵是他吸引人，是父神，是神吸引你到他这里来。如果你到他那里去，在末日他说我要叫他复活，你必要复活，站立在他的面前，是借着他的死，他替罪人受死。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四节里面，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看到彼得所传的也是福音，也是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你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了，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是因为他替你承受的那罪的代价。这是爱的吸引，这样的吸引是源于他的爱，是源于神的爱。在我们敌对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我们从小我们就犯罪，我们就违背他，我们就背离他。在我们一次一次拒绝他的时候，甚至高喊着要杀死他的时候，他却为我们代求，他在祈求父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当你在犯罪得罪他的时候，是他在替你代求，他在向神祈求父啊赦免他，他在替你求。当神真的垂听他的祷告的时候， 神将我们的罪孽完全从我们身上转移，归在了他自己的身上，他那无罪的身体上，他被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至于当他在十字架上被神掩面不看的时候，神完全离弃他的时候，他的灵魂在那最后的时刻发出了整个世界那最痛苦的言语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最后发出的，向神发出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神完全弃绝他的时候，这就是神的爱，他是为了你，为了你的罪被神完全的弃绝，为了承担你的罪，所以他被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至于当他在十字架上是那样的痛苦，几乎要死。我们知道，就算他的死亡也是他自愿的，被交在神的手中，将自己的灵魂，这就是神的爱，能够融化世界上最干硬的人心。我找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爱能够彻底的将一个人的实心完全的融化，只有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吸引最悖逆的罪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来想象一下，他是被躺在地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再举起来，直到他流尽最后的一滴血，他都是以双臂张开的形式，以一种拥抱双臂张开的形式，他呼上最后一口气，他都是在拥抱罪人悔改归向他，他都是在替你代求，在呼召你来归向他，直到他真的将自己的灵魂交在了神的手中，直到他死去。难道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吸引力的？万物都在赞美他创造的荣耀，但是唯有我们人心，我们在拒绝，在抵挡他，在亵渎他的名，在亵渎我们的造物主你的神。所以人是在自己站在地狱的边缘，人是自己站在地狱的边缘，在拒绝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所以人最后的结局，人最后灭亡是罪有应得的结局，不是神让你灭亡，是人自己要走灭亡的路，所以神才来拯救我们，但是我们拒绝他的拯救，所以我们只配得我们应有的刑罚，那地狱的刑罚是我们当得的那样的审判，是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很多人会把责任归在神的身上，说不信的就要灭亡，信的人就有永生。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本来就走那灭亡的路，是他在拯救我们，是他在付出自己的生命，流出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里面经上说，你们今日好，是您再次的在呼召我们，提醒我们，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所以这是警告我们现在所有的人，虽然是指着当时以色列人所说的，但是这是圣灵借着这句经文来警告我们当下所有人，所有听到的人，你们今日若听到他的话，不可硬着心。所以让我们不要再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全部大部分人都倒闭旷野，那些以色列的依着他们的不幸。好，在这里我们之前说了，他要吸引万人来归他，不是指的所有人，不是指的世上所有人都得救，这里指的，而是指的救恩不仅临到犹太人，也临到了外邦人，是对全世界人的应许。这样的救恩是应许赐给所有人，不仅是犹太人。神要从整个世界召集他的儿女来归向他，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所以我们都有盼望，没有人应当被排除在这拯救的应许之外，所以你不用绝望。不管你是经历怎样的事件当中，在患难困苦当中，你都是有盼望的，因为他在呼召你来归向他，这就是传给你的福音。来归我，因为是来归我，到我这里来， 换句话就是说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让我们知道，没有去到他这里的人都是在随从着魔鬼通往地狱灭亡的道路，所以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都是在走那灭亡的路。这条路非常的宽，我们人生来就在这条路上。我们来想象一下，仿佛就是一个圆，基督站在圆的中心的位置，而圆的周围360度的方向都是通往地狱。我们都是这样的走向四维，背靠着他，背对着他，人们都是背对着圆心的方向，圆中心主耶稣基督往四维走去，走向那地狱的边缘，离神越来越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你只会离神越来越远。所以我们要回转，你要回转过来，你要转回悔改，你要回转面向耶稣基督行走，你要行在他所指定的道中。所以你要来听福音，你要来听他的话，你要行在他的道中。你这几十年都在走那灭亡的路，不知道走到哪里去，经文说在那黑暗中前行。所以你要回转过来走他的道路，到他这里来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按照我们的本性，按照世界的教导，按照你这一生所学到的阅历经验，人生来就是背道，背离正道，在黑暗中行走，没有人知道那条生命的道路。不管人如何穷尽一生的来寻求永生，来寻找平安，人们靠着自己都是南辕北辙。即便是犹太人有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圣灵开启他们的悟性，赐给他们得救的智慧，他们也是不可能走在光明的道路上。所以犹太人是那样的悖逆，他们拒绝光道。人的天然本性就是离弃神的道路，所以你要知道，你不可能靠着你自己会归向基督，你不可能自己会喜爱神的律法、神的话语，除非那是圣灵的工作，你也不可能会想要来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有什么好玩的吗？没有，教会也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世上的欢愉。不信的人会认为教会非常的枯燥，尤其是传讲真理的教会，往往的很多时候会有很多责备的言语、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生来就是归向魔鬼的，我们是通往永死的道路，那魔鬼居住的地方，我们是乐此不疲的在奔向那里。即便是许多人去到教会，他们仍然停在那灭亡的路上。所以即便是有很多人来到教会，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还是走那灭亡的路。除非他们来做什么，除非他们真的是来寻找耶稣基督的，来归向耶稣基督的。所以人来到教会必须是单单的归向基督，不是归向教会，不是归向传道人，不是归向牧师，不是归向圣经的教义，不是为了委身，甚至不是为了委身，因为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只有归向基督以后，你才会懂得真正的委身是什么，真正的服侍教会、服侍神是什么，真正神的旨意是什么。不然的话，你本末倒置了，你只会越走越远离神。今天你还在观望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你站在主的十字架下面，你可能还在数算你自己的罪，还在从自己里面去找感觉，还在怀疑神怎么会悦纳我这样的罪人。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们在愁苦，他们在看自己的罪，他们越看越愁苦。我们听听神怎么自己说的，赦免赦罪的主是这样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他被高举起来了，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要从十字架上被高举，他要用他的死来吸引来归向他。他已经替你已经死过了，他已经替你的罪承受了罪的刑罚，那永恒地狱般的刑罚，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他。 你不可能说看着你的罪，你不可能说从里面寻找感觉来归向他，你肯定包含在这所有人当中。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包含在这所有人的允许当中，因为他没有说他要吸引那些敬虔的人来，他没有说我是吸引那些圣洁的人来说，他没有说我是吸引那些不犯罪的人，他也没有说我是吸引那些懊悔的人，他没有设定任何条件，这允许是给所有人的，从掌权者到平民百姓，从富人到乞丐，从罪犯到品行端庄的人，到败坏的人，到各种各样的人，他没有拒绝任何人到他这里来。耶稣基督在世上从来没有说过某人因为罪太大了，或者因为罪太多了无法得赦免，某人因为病太的 某人因为病得太重了。所以你去看整本新约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四福音，没有人认为他病得太重了而不来到神的面前，他们都来了，他们都得到了医治，都得到完全的医治。而且某人因为身体上被鬼附得太严重了，而且被很多鬼附着，而不能把魔鬼赶出去的，从来没有。主耶稣基督都是完全的把鬼赶出去，而且使这些生病的人完全得到康复。甚至某人因为死了，已经埋葬了，身体腐烂了，而不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从来没有。主耶稣已经应验了，证明了，不管人怎样死去，他都可以把他复活过来，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情况难倒他的。所以你不能够得救，你不来，你的罪也不可能是他所不能够赦免，他已经替你担当了罪，他怎么可能不愿意来赦免你的罪？只要你相信他，他就愿意把这样的义归给你，他所成就的义，他从地上已经被举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往前看，往回看，他已经被高举，他已经替罪人承受了他们一切罪的刑罚。只要你是罪人，就可以来归向他。只要你是罪人，他来拯救的是罪人，不是义人，他就必要赦免你的罪。不然他为什么要那样的付出自己的生命，要承受被神完全离弃那样的痛苦？主耶稣基督从地上被举起来，他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蛇一样，凡是被火蛇所咬的犹太人，只要去看那铜蛇，他们就不痊愈。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里面，主耶稣引用了这些经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所以当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那些被蛇咬的人，他们的毒性发作了，如果他们不去看蛇的话，他们都要死去。所以那些去看蛇的人，只要他们一看，他们都得到痊愈。所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要被举起来，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者说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到永生。所以这铜蛇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世人都被罪所咬，你也被罪所咬，铜蛇已经举起了两千年，在我们已经举起了两千年，你要去看那铜蛇，你的灵魂就必得痊愈，你的眼睛就要睁开了，你的灵魂就要活过来了，你就会来行走他的道路，你就会来跟随主。今天福音命令我们所有人都去看。今天你所有来到教会的人，不管你是第几次来，你都要去看看那在两千年前从地上已经被举起的耶稣基督。不管你是谁，凡仰望他的人都必得救。只要你仰望他，你就必得救。不要拒绝圣灵的呼召，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所有听到的人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召，来归向耶稣基督，来归向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死已经为罪人开了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因为他已经替你死了，不是因为你里面有什么好的行为， 不是因为你能够行出什么圣洁，是因为他已经替你死了，替你的罪付出了代价，承受了罪的刑罚。基督已经被从地上被举起来了，救恩已经完成了，不需要你再去添加一砖一瓦。那我们不要再单言，他已经死过一次了，绝对不可能再受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荣耀的升入高天。他没有再来，他没有现在立刻再来，是为了给我们机会，是为了给你机会。因为他如果现在就来的话，那么可能你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救恩的大门就给你完全的关上了。所以他没有再来，是让你悔改，赶紧的来归向他，并非他迟延不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4节，众人就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背影，我毫不怀疑这些人知道人子所指的是耶稣，但是他们还是这样的问这样的问题，他们故意问这样的问题。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听圣经的，他们是从小就受圣经的教导，他们是在学习圣经的话语，他们都是在等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都是在等待救主，他们都在渴望进入天堂，跟我们很像，他们都是在等待救主，等待神的国，他们都是自称信神的人。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言语和对圣经的话语的理解中看出他们内心的刚硬，不信，并不相信耶稣基督，并没有来归向他。人的堕落体现在只听自己喜爱听的真理，所以他们会说，我们听见圣经所说的关于基督的话，他们喜爱听那些好听的真理，那些容易接受的，而拒绝自己所不喜欢听的真理，神的话语。所以难道旧约圣经只预言的基督是永存的吗？那个时候他们只有旧约，还没有新约，难道旧约只预言的基督是永存的吗？的确预言了，基督是永存的，是活到永永远远的。但是他不也预言了他在得荣耀之前，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得荣耀之前，必要先剪除，在救恩完成之前必要先被剪除，被神击打苦待吗？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预言的非常清楚，被神击打苦待，被列在罪犯当中，被杀害，而且被埋葬，埋在坟墓当中，都有预言过。只是人的偏见遮蔽了自己的眼目，所以人是那样的偏见，对主耶稣充满了偏见。显然从他们的问题中可以清楚的晓得，主耶稣基督教导过他们是人子，他们人子就是基督。因为在第6章里面主耶稣他们好多次说过，被举起来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们还故意问人子是谁，他们只是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这一事实，他们只接受他是木匠的儿子，是拿撒勒人耶稣。他们故意拒绝所传扬的福音，就是不信。这就是人的最大的罪。所以这人子是谁呢？显然他们并不领受耶稣基督曾经给他们的那样的教训，他们蒙真理光照，蒙真理的光照耀非常多，基督亲自对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非常多，在之前的教导当中，而且他在他们当中行过许多神迹。他们还要问这人子是谁呢？耶稣他称自己是人子，他甚至公开的宣称他是基督，但他们还是不信。虽然整本的圣经都在指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旧约中所有指向基督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瘸子看见，瘸腿的行走，瞎子看见，瘸腿的行走，大麻风的得洁净，圣经里所有的旧约里面预言基督 完全应验在了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的不信也在反复的对他说，你到底是谁？我们所有不信的人，你同样是在问，你到底是谁？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就是神的儿子？犹太人并不是真的想要明白真理，他们不肯领受，他们只想接受一位高深荣耀的救主来拯救他们，来脱离那罗马人的政权，而不愿意接受那位屈尊降卑受苦牺牲的基督救主拯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基督拯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他们只想要一位王来带领他们，来建立这地上的政权。他们不能够接受十字架的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必须先受死，替百姓受死，替罪人受死。所以今天许多人也来听神的话语，也可以讲出许多圣经的教导，却根本不关心基督福音的荣耀，不关心救恩是什么，不在乎自己有没有重生，经历重生，也不祈求圣灵的工作。他们也会说，我们听见圣经上有话说，信的人就有永生。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的人，他们也会说，只要信的人就有永生。没错，这是真理。那么他们还会说，你怎么还要说需要被圣灵重生？很多人他们没有听过这样的福音，他们只是靠着自己做一个决定就变成为基督徒，他们把自己变成基督徒，靠着自己的意，以人的敬虔来遵循神圣洁的律法。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那些草木搭建的工程最终都会被神的烈火完全的烧毁，将来他们都会被阻挡在天国的门外，没有一个能够进去。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背逆，主耶稣基督对他们发出那样的劝告，充满着慈爱和怜悯。35节，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这光指的是什么？这光指的是福音之光，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天国的福音不会一直在他们中间传扬，不会一直来光照他们。对于那些能够听见福音却一直拒绝归向基督的人来说，他们是极其危险的。他们能够留在神的教会，能够继续听福音，那是神对他们的怜悯。假如你继续硬着心不信的话，你不可能归向基督的话，可能黑暗很快就临到了你，你就会像埃及的法老那样，成为神所毁灭的器皿，承装神的愤怒。我们中间曾经就有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耶稣基督当然知道，就是这些犹太人内心的偏见，执意的要按照自己的那堕落的悟性来理解真理，他们不肯祈求圣灵的光照。这是神给我们中间所有还不信的人最大的警告。主耶稣对你说，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不可能继续在这个世界和神之间徘徊，你要么享受这个世界，要么专心来跟随神，也不要在罪恶和圣洁之间左右摇摆，你要么继续犯罪，要么一心来追赶圣洁。圣灵在你内心的感动不会一直停留，除非你现在就归向基督，毫无保留的信靠他为你所流出的宝血，否则没有人敢保证你下一次还会来到神的教会来听真理。所以主耶稣今天充满了慈悲怜悯，劝我们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所以现在就是应当相信，现在就应当信福音，行在光明当中，不要满足于只有光照，不要满足于每一周只是来听一听福音，来寻求光照，而要行在光中，要在光明当中行走，要住在基督里面，这样黑暗就不可能临到你了。 所以主说那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所以如果人不领受福音的话，他们就是行在死亡和地狱的边缘，随时可能灭亡。当人以为自以为 行在正路上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像箴言里面 告诉我们的14:12，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最后一节我们来看一下36，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这是主耶稣对我们中间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充满了爱的劝勉。你们要赶紧的，在你们还能听到耶稣基督救恩福音的时候，要立刻相信，要跟从基督，要来跟随他，离开黑暗的道路，行在光明当中，成为光明之子。那么面临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属于谁？我们是谁的儿女？你是光明之子呢，还是黑暗之子？就是魔鬼的儿女，要么是神的儿女，要么是魔鬼的儿女，要么是黑暗之子，要么你是光明之子，只有2:1，不可能有中间的。我们中间有两种人，要么是黑暗之子，要么是光明之子，没有折中的位置。耶稣基督在最后向他们这些悖逆不信的犹太人发出呼召，同样是每一个传道人必须传讲的，不管人喜不喜欢听，这必须是我们对灵魂传扬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所处的光景是怎样的。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所以后面基督根本，我们之前说了，耶稣基督基本上就已经停止了公开的宣讲，他就在私底下来教导门徒，没有在公开教训人。如果你还没有得救，我真的不希望这句话今天应验在你的身上。如果他今天向你说这话就向你隐藏，那么你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归向他。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结束，既对寻求的人充满了极大的盼望，也同时为着还不信的人感到恐惧。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结束，我们都为还没有得救的人感到担忧，感到恐惧，恐惧主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你们隐藏了。所以希伯来书3:15，希伯来书作者再次的警戒我们，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以赛亚书55:6里面，以赛亚先知劝我们应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哥林多后书6:2里面，神继续的借着保罗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你就来归向耶稣基督，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不是待会，不是等一下回去以后，不是明天，是现在。你听见这福音就赶紧的来归向他，归向主耶稣基督，是现在，不要错过今天现在的机会。愿圣灵今天就使你能够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